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薇，爱你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还好出来的声音还可以，我刚刚在开麦克风之前我还在清我的喉咙。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很急，今天又再度去这个仁爱医院，所以来的时候呢剩下时间不多，所以呢 Mindy 就讲说为了要让我胖一点，一定要吃鸡胸肉。所以呢一定要到我们电台斜对面的巷子有一家这个海南鸡饭。他好像有吃过，所以他很清楚。然后呢价钱都很清楚，所以呢就带我到那里去吃这个海南鸡饭。可是我要白饭，他没有，他只有姜黄做的饭。
对，
跟这个鸡油饭。
但姜黄好啊。
是很好，
怕燥热，
可是我担心会燥
哦，因为它是用炒进去的。
对，对我来说我担心，你知道吧？所以呢，它没有白饭怎么办？我得吃啊，我肚子很饿。
那你就说我要一个鸡油拌饭，不要鸡油，不要油，
姜黄饭不要姜黄。
所以这两样都一样，它的这个鸡油饭也是油一定要
很和在里面
炒过，所以我还是选了姜黄的饭。结果呢？吃完之后一直在紧张，
怕热燥热，
对，担心啊。但是呢我刚刚还在清喉咙，喉咙有一点痰，你不能怪是姜黄的问题吧。即使吃那个鸡肉也是蛮油的，因为鸡皮跟上面淋的呢，我觉得蛮油的。好，总而言之，在上节目是现场节目之前，真的吃东西是蛮怎么样，蛮紧张的。第一紧张啊，第二是你刚的东西的喉咙呢或者消化系统呢还不是那么的顺畅，你知道吧？所以呢讲话可能担心会有一些出螺丝的感觉，所以自己紧张。但是现在发现声音出来没事。听众朋友，哎呀，太开心。上个礼拜到现在，如果不是公司有这么好的业绩，我想我大概差不多倒下去的。听众朋友也许不知道，我跟你在节目中说话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哦。我这一个多礼拜，这一个礼拜我有多紧张知道吗？听众朋友，上个礼拜我有跟你说我到仁爱医院这个心脏派的嘛，然后呢听到说我的肾脏有一颗小石头，所以呢六年前我曾经去仁爱医院做过一个，就是连尿道都有石头，所以呢医生就叫我住院，可能住院打那个针是什么针我不知道，打一两天的针，然后再来把我推到手术室，然后打麻药之后再把石头拿出来，他没有跟你解释得很清楚。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他帮我打的就是让我的血管扩，不是血管，
尿道扩张
，然后再
让他更容易排掉的时候把它带出来。
不是，他就后来就用手术的方式
不是
打麻药，打麻药之后到手术室，然后再帮我把石头拿出来。这是六年前的事情，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一次我也担心啊。担心是这个问题，所以呢李瑞华李主任不在，他只帮我做超音波，只有做的就是肾脏有一颗小小的那个石头，所以我就想说我干脆到仁爱医院曾经帮我做过这样的一个小手术的医生来问他，这个肾脏这颗小石头可不可以用我的方式把它拿掉，我心里是这样想，所以才去挂他诊。其实我没有症状都没有，只有少许的频尿， 啊，所以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讲说要照一下嘞，啊，看肾脏，我们有连线没有错，跟这个中心诊所有连线，
嗯，
看到的是你肾脏，啊，超音波照出来是有一颗小小的石头，很小很小，哦，啊，我说体外可以震波吗？他这么小，没办法打不，哦，就这样子，
嗯，
然后他说，嗯，上次帮你做了那个小手术，
嗯，
那个呢，就是你尿道也有石头，那这一次有没有我不知道，所以现在我们马上，因为我下班才去的嘛，
嗯，
有一点晚，
嗯，
所以他说嗯，现在要排要等，要至少等一个礼拜，
嗯，
干脆就到急诊室那里去做好了，做那个我不知道要打显影的到底是什么，是 MRI 还是核磁共振还是什么，
嗯，
不知道不懂，
嗯，
结果就去做了，做了之后呢，那个急诊的医生很年轻，就看我的病历，那就看我刚照出来的内容，
嗯，
他说你尿道里面也有石头，不只是只有肾脏有石头，
还有到处都有石头，
结果呢他更讲了，让我吓死了，他说，嗯，哦，你的胰脏也有问题，哦，我说我胰脏我知道我有问题，一个小水泡，那追踪了差不多十年了，
嗯，
我知道，
嗯，
哦，我三四个月前也有做超音波，
嗯，
好像没有问题，他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跟你讲就对了，
嗯
嗯哼，
那我就开药给你，
嗯，
我说我没有症状所以不需要开，
嗯，
啊，因为他帮我照这些会传到上面，
嗯，
那个泌尿科医生那医生还会再解说给我听嘛，
是，
所以我就认为说要开药也是他来开就好了，嗯，急诊这里就不用开，
对，
这个药真的一直医生一直开药给你，你没吃的话真的实在很浪费你知道吗，嗯，所以我就不用开，他说我们来急诊就是要开，吃不吃你的事，讲话都是很冲，嗯，那个年轻人，
嗯，有点不友善，
对，
嗯，
对一个病人来说，如果就说他是比较严重或怎么样，你也要为了安慰他，
嗯，
不要给他紧张，
嗯，
何况我没有那么严重，
嗯，
结果他讲话就是那样子，没办法，
嗯，
知道吗，好了，后来没多久我就再也回到原来的那个泌尿科医生那边，
嗯，
他结果他一看他说尿道的确是有石头，
是，
但是没有之前那么大，
嗯，
你很少喝水吗，就这样问我，
嗯，
哦，我说
听了心里好舒服，比较，
对，
对啊，比较不会那么怕，
对，我说的确是因为我少水喝得少，
嗯，
因为行动不便的过程当中，
嗯，
一直跑洗手间总觉得很麻烦，
对，
所以我就没有那么的认真喝水，
嗯，
他说不行，
嗯，
你会常常有结石状况，可能就是你水喝得少，
嗯，
所以多喝水
是
很重要，嗯，尤其是夏天，
对，
更重要，多喝水，尤其是你这个现在尿道跟肾脏都有小石头，
嗯，
所以呢要喝的特别多，
嗯，
就这样我听了以后就很开心，对不对，
嗯，
去喝水，所以开个药给你，
对
那个血尿方面的药，
嗯，
开给你，
对，
然后呢你的胰脏好像也有一点小问题，
是，
没有讲小问题，他说也有问题，
那持续的啊，一直都有，嗯，但都有在追踪，
那我就跟他这么讲，他说反正很简单，看我的老师好了，
嗯，
他是经验很好，
是，
所以你看看他，
嗯，
结果马上就要帮我刮，结果他哦，当天上个礼拜二，
嗯，
他老师不在，
嗯，
他说好，那我帮你刮下个礼拜，反正你下个礼拜还要回我这里的诊嘛，
嗯，
一起看，
对，
所以今天呢也看他的老师，
嗯，
所以今天再去的时候这位看我泌尿科的医生就问我说怎么样，我说有，我有听你的话，我很，
嗯，
学梅子说话，我很乖，
对，
我喝很多水，
嗯，
所以呢我就怎么讲呢，就嗯，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就非常顺畅，
嗯，
所以呢就没有像之前那么密，
嗯，
想上洗手间的那个时间没有那么密集，
嗯，
就拉得比较长，哦，然后去洗手间的时候就很顺畅，因为水喝得多，
是，
就很顺畅，
嗯，
所以就舒服很多，
嗯，
我就讲给他听，他说很好很好，
嗯，
很好，那这样子就对了，
对，
那多喝水就对了，
对，
嗯，不严重，
是，
说不定他自己就会排出来，
对啊，嗯，而且记得秋华姐抽到的牌好像也是说用自然的方式就能解决他的问题，
你看，嗯，那这当然米菲也帮我抽牌，
嗯，
所以我就很有信心，
嗯，
多喝水就这样子，
嗯，
哦，所以呢这个医生他很棒，他就跟我讲说那我要不要再开药，有需要吗，我说这样子好了，我们就开那个 排血药的那个药就好，其他都不必。他还有开所谓的普拉腾啊、止痛的啦、啊，我说那些都不要，只有那个血尿那个哈、哦，
是
那再开一次给我三天。他说开三天好不好？不要一个礼拜，三天就好。哇、哦，好，太棒了，不要浪费啊、哦嗯！这样子，所以就改着去看，
对，
你看这个胰脏这边，胰脏真的医生了，你知道吗？让我等好久哦，还没有看到我，他们有年长者。
是哦，优先，
年长者优先，我也算在年长者之内。你看，好了，等好久，等到我有一点担心会来不及上班，所以我就打个电话，用 LINE 打电话去打扰这个李主任，中心诊所李主任，他人在日本，
是，
你看我也还照样打扰他，我就电话里跟他说，我说我现在在仁爱医院的泌尿啊，不是这个啊内科要看我的这个胰脏，那我们是不是胰脏不久之前我们有在做超音波？他说对啊，做过了。他说没问题啊，你那个水泡虽然是还在，但是一直都一样，十年前跟现在都没差。
是，
但是呢，一年多以前有个影子。但是最近再看，哎，那个影子不见了。
是，
所以感觉是更好。所以呢没问题啊。我说我因为我现在就为了看泌尿科，
对，
结果呢他就帮我介绍看这个内科看胰脏，说我胰脏有问题，因为照了一个什么哦，所以说胰脏有问题，
是，
所以呢我现在等看这个胰脏的医生，等好久，等到现在没有轮到我，都快上班还来不及，感觉来不及，我就很紧张，所以就打扰你，我就打电话来给你。
他
没问题，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打给我。在我看来是没有问题。你看看要不要看就随便你，由你自己做决定。所以朋友你知道，后来看了以后这个医生很棒，
是
年纪很大，讲话很和气，就跟我讲，他说哦，他看从十几年十一年前看到现在104年、看上面一直看，我是从台北医学院
是
发现的，然后之后又在仁爱医院也看了，也是有问题，
对，
之后一直都在追踪，在中心诊所李主任帮我追踪，所以呢他一直从上面一直看，一直看看看看看下来，回答我的是很温和，他说没大，不是大问题，
是
不是大问题，但是要追踪，
对，
要追踪
持续，
一定要持续随追踪就可以了，
好
客气哦，因为怎么讲算是不算年轻的一位医生，对一个病人的那种口气跟对你讲话的那微笑，我觉得好棒哦，
温暖，
真的好温暖哦，但是急诊的医生就不一样，
跟那个有一部罗宾威廉斯演的，好像叫《心灵点滴》嘛，是在写一个医生的故事，那个医生就很有趣，他虽然不是医生医术最高明的，但是呢他每次都会让病人很开心，尤其他跟小朋友的时候他就会打扮成小丑帮小朋友看病，他就是讲究的就是说在他们来看病之前要先安抚他们的心，其实才是最重要的，甚至在你安抚他心完之后连病都不用看了。
对，
刚好我们节目部主这个经理林中庆刚好也是每次经过我身边，我坐在外面的时候，他都一定会跟我聊几句，等等。结果呢，我在讲刚刚这个过程给他听，他说：“你看，一个好、这个讲话的技巧有多重要？
对，
那急诊的医生给你的那种口气，
对，
跟这个两位医生给你的口气
是
差距就这么大，让你的心上的起伏这么大，可见讲话多重要，
是，
好好说话很重要，
对，所以说他就来了，秋华姐，你在节目中讲的都是很让人家感觉到温暖的感觉，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听众，
对，
我们要多说一些有温度的话，
所以我们这个林晶真的很会说话，马上把话题转到我们节目里来了，讲说我们讲话是很有温度，所以大家听起来都很温暖，
没错，
真的吗，听众朋友，才会对我们的产品这么的热烈啊，
对，
哇，你知道吗，丝巾刚刚已经传过来给我跟给
对，
丝巾已经没有了，
对，
但是呢另外两样包包，经典的包包跟我们的眼镜带了一个链子的，也快有了，
是的，
但是我允许 一样东西，那就是眼镜跟那个链、嗯、有很多听众朋友说他很需要、嗯、
是
要两只，因为一只是太阳眼镜、
嗯、对，
一只要做这个比如说老花啦
对、
这样的眼镜
自己配，
去自己配、
嗯、
他说很需要，尤其那个链子、
嗯、
所以很多人都要订哦，订两只，然后看那么多人订两只，可见大家都很需要，那剩了真的很少很少个位数、
嗯、
所以呢我答应就说听众朋友，假如我们这个礼拜可能明后天大概就没有了哦，嗯、没有关系，你们如果不是要送给妈妈，
嗯，
你订没关系，只要是让我在母亲节过后再寄给你、
嗯、是，
如果是这样可以的话，那尽管没货你也别担心，
嗯，
我们再寄给你，
对，
我答应好不好、嗯、
好，
答应这样子哦，只有眼镜哦、嗯、其他我想包包要吗？包包也实在是很经典，
是，
好，没关系，好，大概包包跟眼镜大概这两天就会没有，
嗯，
你们继续订没关系、
嗯、
但是呢跟你们讲说已经没有办法拿货，
嗯，
但是等到我们母亲节过后
对
再寄给你，如果 OK 的人、嗯、你继续订没关系 好不好、
嗯、
先听第一首歌，
好，这首歌是男女对唱的西洋情歌、啊、大家一定听过，那个音乐前奏一下下来大家就马上那个感动的心就会出来，歌名叫做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
哎、
对，这是由美国的歌手Lionel Richie 叫、欸嗯、那个翻成中文叫什么、
啊、
莱昂莱对莱诺里奇
对
他跟 Diana Ross 一起合唱
的
对，那这首歌当时在美国啊被评为史上最伟大的对唱歌曲之一 哦，非常的火红，歌词里面呢他在描绘了恋人之间坚定不移的这种爱情，
嗯，好棒，好，来听这一首叫做中文叫做
无尽的爱，
无尽的爱，对，无尽的爱、嗯、
There's only you in my life The only thing that's rightLove, your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your every step I make.
都是听众朋友赐给我们午后两点无尽的爱。我这个礼拜我都不知道怎么熬的，从上个礼拜二到昨天晚上我真的没睡好，从来没有过这个样子，
忧心嘛，
因为无形当中会忧心，难道是因为我为了要增胖，然后人家吃那种火锅一定也要最肥的肉，然后卤肉饭或者是什么猪脚我也很爱，就为了要增胖就是这么多都是肉，而且都一定火锅肉一定要最油的，你知道吧，所以我无形当中会紧张，胡思乱想，
对，
居然他们讲说那个急诊那个医生就是有问题呀，就这样子啊，讲这种话就很紧张，然后就难道我这四个月吃了太多油的东西会不会造成真的有问题？
秋华姐，你吃的量哦，全部都吃油也不会，因为你的量已经太少了。
对呀、啊，
对，
所以呢，凭良心说，从我们做活动以来，我真的很兴奋，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像这个样子啊，是不是因为疫情已经平息了，所以大家比较放心开始买东西了，你知道开始要化妆了等等，所以真的生意好到昨天的营业额爆掉，怎么可能都已经只剩下一个礼拜就是这个母亲节了，那这个时候还居然我们已经活动到现在已经两个多礼拜，
是
对不对，结果昨天居然能够有那样的营业额，我不讲是多少，但是这个营业额吓我一跳，
是，
所以听众朋友感恩，真的你们赐给午后两点无尽的爱有今天，
没错，
感恩在感恩，
我觉得他们也是听众朋友也是表达对妈妈无尽的爱，
对，
因为趁母亲节的时候，现在其实真的对赠送的是健康，真的是最无价最重要的，对，把爸爸妈妈照顾好，
对，
我觉得是最棒的，
很重要，很重要哈、记得哦，你知道我们的产品真的是很划得来，我现在才知道来买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两瓶
放在
刚好一个袋子，大家都说我们那个袋子很漂亮，
对，
然后呢如果接受我们送什么礼物，礼物也放在一起直接就送给妈妈，她说哦才3000多块，然后呢她自己再一样东西她就想要选择她自己的，然后比如说变成就是说7000块或者是6000哦，如果没有的话就送那个什么没有在家加哦有两瓶我们的那个胶原蛋白是多少钱？3000多嘛，没有错啊。
对。对
然后他如果说要加到5000的话，就送丝巾；要加到那个6000的话，他就可以买保养品啊什么，对不对？
对。
加上去就可以了，就可以送你要的，比如说眼镜跟眼镜链，对不对？或者是包包，
对，
对不对？哇，你自己可以用，对不对？妈妈也可以用，变两种礼物，你看多棒！
对，
所以大家赶快打电话，我答应听众朋友就是包包跟这个我们的眼镜跟眼镜链，这个呢如果你们今天或者明天真的没货的话，
是
没关系，你不是急母亲节要送给妈妈的，那你就趁这个机会赶快订，订下来的话，我就看数量多少，会在。没货之后我就开始订给你们，但是要母亲节过后呢，好不好？
好，
好，我答应哈、OK， 来。
好，这两天呢、经历了天堂与地狱的两天。
怎么了？
先不讲昨天呢、昨天的日子啊，过得跟地狱一样。今天早上呢，感觉啊，就跟天堂一样，其实非常简单，
三温暖，
对，三温暖，就这么两天啊，就跟秋花姐一样，短短的两周之内天地狱，我是怎么样呢？因为前天工作个关系，我只睡3小时。然后呢昨天忙一整天，整天呢、都觉得好痛苦啊、然后呢连弄发的时候再打瞌睡，就是睡头就撇过去、然后
今天雨菲的头发好好看，
然后昨天回家之后就说不行了不行了，一定要睡觉、然后就足足给他睡了10个小时、然后醒来以后真的就不一样、瞬间就像天堂，所以真的睡好与坏当然我觉得跟我年龄关系啦、你说20几岁的时候也确实有那个只睡3小时隔天继续去冲去玩的这种情况啊、对，但是很明显感觉到第一体力变差了、然后第二就是睡眠的好与坏啊、就是你有没有睡到那个程度，尤其你讲实在话嘛，我们都知道一天是睡8个小时是基本啊、就是最标准的、你连一半都不到、真的是 身体不会骗人，所以上回啊我才跟大家讲说，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有替代品，唯一只有睡眠真的是没有替代品的。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自己啊心情不好或者觉得很痛苦的话，其实睡一个觉说不定就一切都能够改善。
他想要很容易就睡得着，当然我们的三是阳胎盘咯，是不是？
对，
好，我就告诉大家，真的我这一个礼拜真的没有好好睡，因为从来没有过这一个礼拜的感觉，过去的好睡得不得了，
是
就为了一个胰脏，听说这个急诊室的医生说我有问题，我就开始紧张啦，你知道吧？
对，
然后呢就等下个礼拜，就是今天，才能去了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是，
是在这种还没有得到答案的过程，我真的睡不好，我就一直胡思乱想，然后会想到什么？听到朋友不要笑我哈，就无形当中就会想到一件事情，想说我还要去写什么？写那个叫做什么？
遗嘱，
不是遗嘱，除了遗嘱以外，
哦，那个医疗
什么
自愿书还是什么？
对，就是写那个不插管的那个什么自愿书嘛，我还没有写，你知道吗？所以无形当中呢，就会胡思乱想，也会去想到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我努力要让我自己赶快能走，目的就担心有一天我真的完全不能走，又连坐轮椅都坐不好，必须要躺在床上，那又连话也讲不清楚，没有办法来午后两点，那我怎么办？日子怎么过？我躺在床上要躺多久不知道，那种生活我真的我不要。所以呢也会去想到说，哦，如果是胰脏真的有问题，
是
那胰脏听说是很快，
没错，
当你胰脏有问题的时候呢，真的时间不会太多，顶多半年，你知道吧？
对，
那如果你知道是真的有问题，就不去治疗它，很快就再见了，
对，
你知道吧？
对，
所以我就会想这么多，你看看，就想说这样也不错啊，对不对？免得到时候要再躺在床上拖那么久，所以我不要，
就跟人家讲贱命嘛，
你看，
就是从你生病到离世，你那个时间其实不要太长，
对，
不然真的太痛苦了，
对，所以我就会想这么多，这一个礼拜，你知道，听众朋友躺在床上就胡思乱想，这是我过去没有过的，好睡到不行，
是，
这个礼拜都在想这些，所以听众朋友，你不知道我整个脸都瘦下来了，本来身体瘦，手脚大腿都有一点瘦，都还无所谓。但是呢脸很少瘦成这个样子，最近这一个礼拜就因为胡思乱想，整连脸也瘦下去了，礼拜天你不在，就是雨飞，礼拜天我们不是跟阿玲吃饭吗？林宣如也在，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我精神不是很集中？
对，没错，
那
而且吃的也不多，
梅子坐在我对面，他就一直在关心我，
对，
说我精神不集中，
叫你这个也吃，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就给我话，他说你今天看起来脸变得很瘦，没精神，
是
有一点憔悴，到底怎么了？睡不好吗还是怎样？就这两天就一直给我打电话，
对，
就礼拜天吃饭之后，一天打三四通，
是
就是说我有点不一样，
我自己担心你，
注意看真的脸也瘦了，只有一个睡不好，差这么多，
对，
脸就有点憔悴，
而且还有烦恼啦，
对啊，就会一起胡思乱想，好啦，听众朋友现在没事了，没事了， OK 了，很棒， OK， 听一首歌就要换你咯，
好
OK， 来我们再听，哦，这一首很棒，这是这个叫做什么，
中国梦之声里，
对，
那个阿吉泰组合，
阿吉泰组合啊，要唱的是妈妈，你听他的内容，里面有黄晓明在问他们话。
她是一个藏族女孩，他们是叫阿吉泰组合，对。然后很神奇的是，他们每一个都来自不同的民族。
我是羌族热门泽，
我是蒙古族，来自内蒙古撒奇拉。
这个我没记错，是来自彝族的。
对对，我是来自大凉山彝族。
小明哥，记性真好。
对不起。我比较不太了解什么叫阿吉泰组合。
阿吉泰是蒙古语吉祥的意思。
唱什么歌？
我们想唱一首妈妈。
妈妈为什么要唱妈妈？
因为地震的时候我家的房子直接从三楼夷为平地了。
什么地方的？
雅安。雅安保新县。保新县。
保新县。
我
侨居藏族乡，对，差点失去了我的父母，所以我深有体会。 地震的时候我们是在他家排练的，然后地震一发生我当时就懵了，不敢想象我家现在是什么状况，然后不停地往家里打电话，然后没有一个亲朋好友的电话是打通的，根本没有，然后我就按捺不住了，大家就跟着我一块到了我家。见到我妈妈的时候，她直接飞奔着过来，她就说，我的孩子，你不要害怕，不要紧张，爸爸妈妈永远不会离开你的。然后见到我妈妈的时候，
就让我们看一下你们的表演吧。
好，
加油，
来，请。
哇，你看啊，这个啊，黄晓明他是当
评审，
评审，他看到他快哭出来了，嗯，他就马上叫他们说，嗨，我们来听你们唱歌，嗯，就担心他哭了，嗯，你看一讲到妈妈，他马上就快哭了，嗯，好棒哦，嗯，来，
让你牵挂了妈妈，让你受干我滴滴眼泪，妈妈，是你让我学会分享吗？我的妈妈，
这个评审都在哭，包括韩红啊、李玟都在这个当评审的这个啊、位置上面，每一个都在哭，嗯，连我在看我都跟着哭，嗯，这很感人。如果看这个内容的话，我好像有抛出来吗？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我明天再抛一次给你们看，嗯，看这个整个的画面，你真的会跟着哭，嗯，马上就是母亲节了，好好孝顺你的父母，嗯，不要有遗憾，好不好？来，换你。
好，讲到妈妈，我看到了一篇也是跟妈妈有关系的一个文章，
哦，是，
对，大家可以一起来听听看哈。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叫娟娟，嗯，她原本是在美国工作，而且她美国的其实薪水是很高的，她自己又是单身，所以其实她在国外过的是一个蛮舒适的生活。但她前一阵子的时候啊，她住在台湾的母亲，嗯，发现那个罹患了脑瘤，嗯，对这个症，那她一知道这个消息，他就马上啊跟公司美国那边公司就是说，哦，他要放弃他原本的这样子的工作，嗯，马上就回台湾，他想要把母亲接到身边，可以就近照顾母亲，嗯，但他自己啊其实不是独生女，他上面有一个姐姐，然后他自己还有一个弟弟，嗯，但是呢就是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放弃原本生活，
是
他就是自己一个人承担照顾母亲的责任。他的大专偶尔会给他一笔钱啦，其实有点是当作孝亲 费，但是也很少出席又出面，然后他弟弟他们之间也很少在联系，对，所以娟娟其实她就是自己一个人扛起所有从头到尾那种大大小小照顾妈妈的所有事情。
是，
那娟娟的朋友啊其实有点看不过去，他就想说诶，你要不要找一下姐姐啊跟弟弟谈论一下关于照顾妈妈的这个事情啊，看怎么协商。可是娟娟啊她一直啊都持她自己很有大气很气度又很从容的那一种，跟他的朋友说啊，没有关系啦，因为其实照顾妈妈他觉得是他的责任，他的福气，他不想让自己去后悔做这样的事情。 对，
对，
所以呢他的朋友啊每次听他这样讲完啊就也不敢讲什么，就虽然会为他打抱不平，可是呢就觉得感受到娟娟对于妈妈那样子的爱。
是，
对，可是也因为娟娟这样子的对妈妈的爱心，不停的在她旁边照顾她，她妈妈慢慢的哦真的病情哦一天一天有好起来，甚至还已经可以离开卧房到屋外去走一走。对，哦，孝心可以感动天，
对，
女儿的笑真的就会感动天，所以马上让她身体赶快扛起来。
是，
很重要。
对，然后他们朋友之间啊每次就是有时候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啊，他们会觉得说娟娟是他们心里的一个榜样，他们会娟娟跟他们讲的话、啊、当做一个流行语，就是说能多做一点是我的福气、嗯、
对，
对，他们觉得他们很开心有一个娟娟这样这么好的榜样的朋友。
是，
来这个事情其实也让我会觉得想到说诶，我们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啊，我就会反省我自己说能够耐着性子引导我自己的孩子啊陪他长大、嗯、是我自己的福气。
对，
那我也会去想说诶，我妈妈其实现在也稍微慢慢年纪大、嗯、我能够如果多关心她一点，多为她做一些事情、嗯、哪怕可能只是一句话也好。
是，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也是我的福气。
对，
对，就是我自己透过这个故事会让自己去反省啊，觉得诶，我应该要怎么样做可以更好、嗯、然后让自己的心境觉得这都是我的福气，我不想要让我自己觉得人生当中有后悔遗憾的事情、嗯
嗯、对，
对，
好棒哦。所以说兄弟姐妹真的不要计较，
是
自己有能力尽量做。
对，
好，兄弟姐妹也许没办法做到像你这么好、
嗯、
但是你就不要去管说他们有没有做跟我一样啊，平不平衡的问题、
嗯、
不要去考虑这些。
对、
你对父母的孝心绝对老天也都看到了、
嗯、是
真的。
对， 对，就是我只为我自己负责嘛、
嗯、
像现在的年轻朋友啊、嗯、现在焦虑的人很多、
嗯、
其实也是一种在这种比较情况之下所产生的、
嗯、
就是因为网络啊、嗯、然后社群啊、嗯、那他可能看到对方有、嗯、我没有、
嗯、
或者是说我为什么那么苦、
嗯、
对方为什么那么快乐、
嗯、
他可能他就会觉得很痛苦、
嗯、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会觉得说自己活得怡然自得的人是多么幸福。
嗯，
就是他可能他的物质物欲你在你的眼中你会觉得他怎么那么惨，
嗯，
他怎么那么苦，
嗯，
可是只要他不觉得苦，其实说真的说不定他比你还幸福。
嗯，
像我有在电台这边呢、啊、我常常会遇见两个人，一个是男生一个是女生、
嗯、
这两个都是我们义的街友。
嗯，
哦，因为那个男生的头发很长，
嗯，
然后呢我常常看到他在四处走动，是甚至我上次有看到一个女生很有心哦，就是一看到他这个状况，他说你等一下等一下我有东西要给，然后他就停下来、嗯、然后他说我这边有面包要给你，他说哦不用不用不用，就是他以为他要给他钱吧、
嗯、
结果是要给面包，他说他不要、嗯、那另外一个是一个老阿嬷啊，他全身已经弯曲到超过90度了、哎，然后每一次我都看到他提着大包小包、
嗯、
然后就坐在我们电台这附近的路边、
嗯、
但是我瞬间我会看到我觉得好像很可怜，但是我记得曾经我们在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用你的角度去觉得他可怜，
嗯，
因为他可不可怜只有他自己说了算，
嗯，
不好他过得很快乐，
对，
就是我说的其实他说不定没有攀比、
嗯、
甚至搞不好他去跟50年的人攀比，
嗯，
那他其实现在还过得不错，
嗯，
你说50年100年前的台湾，可能有的人真的是在街上连吃都没得吃，
嗯，
那他还会有人给他，
嗯，
对不对？所以其实说不定他是很幸福的，
是，
所以千万不用你的幸福去评断别人的幸福，
嗯，对，
好。轮到我都讲广告，给我一分钟，
好，
我们的活动就是进行到怎么讲？因为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
嗯、是
礼拜六是没办法寄东西给你们、
嗯、
礼拜六你们就到 丽人屋来、
嗯、哼
现场买
是、
哦、现在来现场买的人好多、
嗯、
尤其顺便买我们的那个旺来糕、
嗯、
旺来糕还有一点不多、
嗯、
但是这第二次订的哦
对
我不会再订的、哦嗯、所以听众朋友赶快订要我们产品赶快订、
嗯、
7000块的经典包包
是
好、哦、6000块的那就是我们的太阳眼镜加一条链好、哦、这个是都要有这个
爱迪斯的系列商品
其中之一、
嗯、
再来就是为丝巾已经没有了、
嗯、
再来其他5000块的
嗯
我也担心法国的这个洗碗巾也很快就会没有
嗯
我们的洗线凝胶我们的那个叫做什么身体去异味的媒体霜、
嗯、
还有这个迷迭香洗手精华这都是5000块就送
是
但500ml的好大一瓶哈、
嗯，
赶快订哦，要不然听众朋友，我担心的前面几样大概快没有了。
对，
好，27519911是善事电话，27519922是丽人的电话。今天不是有访问吗？
有有有，但是我怕连线会出问题，所以我还是在播歌的时候连线比较好。
哦哦嗯、拜访
春天。春天
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气息浓浓的山巅，你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异乡深深的诗篇。你说我像诗里的雨点，轻轻飘上你的红叶，啊，我醉了好几遍，我醉了好几遍。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气息浓浓的山巅，你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异乡深深的诗篇。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轻轻飘上你的红叶，啊，我醉了好几遍，我醉了好几遍。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气息浓浓的山巅，你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异乡深深的诗篇。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轻轻飘上你的红叶，啊，我醉了好几遍，我醉了好几遍。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气息浓浓的山巅，你飞散发成春天，走进一场深深的诗篇。你说我是一滴雨点，轻轻飘上你的红叶，啊，我醉了好几遍，我醉了好几遍。
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好，今天生活故小常识呢，邀约的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哦。
嗯，
好，今天邀约的呢是我们的杨廷俊先生。杨廷俊先生，你好。
嗨，大家好。
对，
可以叫我妙公。
没错，我想说这个梗啊，待会我就说了。
嗯、
对，他的这个大家在网络上啊，或者现在在各个媒体上听到都是妙公哦。妙公呢，我们通常都是在庙里才会遇到他，解签啊、收金啊等等的、哦。但是呢，我们印象中哦，年纪也会比较大一点。
嗯，
但是这位 老公啊，很年轻哈，然后呢，哎，出了一本书，叫就是《少年庙公的步步修行》哦，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同时呢，也许有一些在，因为我是天主教徒啦，
嗯，
哦，但是我常常会长辈啊去庙里啊，然后去做一些动作，
嗯，
那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啊，对这个庙公就产生了一些好奇心啊，想先问一下哈，这个庙公，嗯，你当初怎么会想写一本这样的书籍啊？
哎，一个是把自己的过往故事都整理起来，让大家知道说，这个职业它不是在刻板的想象里面那个样子，而是它其实可以年轻化，也可以更贴入大家的生活。
对，讲到这个职业哦，我们通常都认为庙公一定就是这个哦祖传呐， 啊这个庙就是谁啊，然后传下来，或者是小的时候开始哦，就可能在这个庙里修行等等什么。但是你选择庙公这条路，我知道你第一次去做还是应征的。
对，我是在104找到的。
对，没想到104居然有庙公这个任务哦。
对，
那想先问一下哈，你为什么会，你自己在回想的是怎么会走向这一条路？你在大学的时候是学些什么的？
我是学人文地理的，就是可能做访谈啊、填调，然后见到各个比如说去访谈耆老，然后可能会为了调查历史，我会去摸墓碑了。
哦，但是通常我们认为庙公好像有要有一点点小小的通灵啊，还是说其实是无所谓？
其实我们的角色是不需要，就是如果认真来说，庙公其实是一个有点像管理员或警卫的角色。
嗯，那我想问一下，正统的庙公，他在庙里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我刚刚讲的第一解签是他的工作之一吗？
哎，每间庙不一定，因为不是每间庙都有提供签师。
嗯，然后收金，
收金也不一定，因为可能会有专门的人负责。
哦。但是有全能型庙公吗？
哎，可是我自己的话是，比如说我从5:30起床打扫，一直到开庙门，一直到晚上关门的一切都负责。
哇，是因为人太少了，还是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只有我一个人在庙里面这样子，
哦，
然后负责接待啊，或者是信徒有问题，我们要去上前关心，
嗯，
那可能他如果不舒服就帮忙收金，嗯，那有些疑难杂症就帮他抽丝剥茧。
嗯哼，那有什么是我们可能比较不清楚，但是其实也是庙公的任务之一呢？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像神真的进出管理啊，然后庙门的开关、环境的整洁，多半是这个庙公的角色主要在负责的，就是庙内的大小事务。那可能碰到一些可能像科仪那些，在乡下有些是庙公本来就会负责，那进到都市里他可能就会分工出去给道长或者一些住持去负责，
嗯，分得那么细哦。
嗯，
所以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走这一条路啊？因为通常会年轻人绝对不会想要走这一条路的，嗯。
哎，我是从18岁就开始帮大家收金，就是在花莲读书的时候，我从大一开始帮同学收金，一直到毕业。
哎，你怎么会收金的？
就是像书里面有提到是长辈传下来的。
嗯
嗯，然后就我也没有想说我好像可以收出一点成绩。
对，我知道，好像是外公是命理师，对不对？
爷爷是风水师这样子，
嗯哼，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有耳提面命去学习这一类型的事物嘛？
是爷爷过世之后，他透过一个师姐把这个法术再传回来给我们，
嗯哼。
然后我们家就我一个记者，然后因为上花莲读书的时候，我们填调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状况，
对，
所以变得是他练习的对象。
而且我知道，因为其实书大概有看了一下哈，
嗯，
那当然我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他们不知道嘛，就是你走上这一条路，好像也算是爸爸逼的，因为爸爸不想走，就把他丢给你了，对不对？
那个是指机统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过往也有担任过机统的经验，
嗯，
那机统的这个身份是爸爸为了维持家计，他没有办法进到这个角色，
嗯哼，
他就跟神明说。那他专心赚钱，那他有3个小孩，他其中2个是儿子，
嗯，
他从2个儿子里面去选，
对，
那就是我刚好是我去走向这个比较偏向就是比较很投入的神职角色。
是，那我们看到很多现在坊间机身哈，他们其实他们很难跳脱出那个机身的角色，感觉好像成为机身之后一辈子就是机身。那你怎么没有是走那条路，而是就是广泛的去涉略掉？
哎，一个是我在神职的这件事情有碰到一些事件，证明让我刚好借事件去转换角色。另外一个是我本来就是觉得说，无论是民俗或是宗教，它不一定要很绑在庙里面才可以发挥作用。对我来说，走进文化事业，包括甚至像演唱会啊，或者是一些文化导览，它就可以让大家去认识这些在地文化，或者甚至是可以升华成美学教育的领域，让大家不同的角度去认识我们自己这些在地文化。
对，像那个日本好像就有摇滚和尚嘛。
对，那个药师是，
对，
是用摇滚乐唱佛经。
是，所以其实很多元哦。那你刚刚讲到说，你从机身转为了这个最后成为一个不隶属于任何庙宇的这个工作者啊，你当初遇到的这个挑战是什么呢？你也就是人家讲修行之路可能会遇到一些瓶颈跟挑战呢、啊。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或风波，
嗯，
那就会一直会有一些，无论是对自己修行的心境影响，还是对于人事对你就是可能心情会有一些波动，
嗯哼，
那个是你很难受的，
是，
就你可能以为自己做好自己就没事了，
嗯哼，
但可能长辈会觉得你太年轻，
对，
然后或者是可能跟你一样身份的人会觉得你抢走他的光彩，
嗯哼。
就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一些纷争存在。
诶，讲到这个，我常常就是我们很多的政治家都一直想要去攀上这个各种宗教的力量嘛，啊，因为宗教信徒力量很大、啊、但是我一直认为哦，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宗教的话，其实他什么都不想参与，就是他完全不会想参与政治，因为那个政治是比较低阶的，对不对？
诶，或许政治可能是扶持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啦，但是回到宗教本身，是我们最基本的就是照顾人心。
嗯，
那我们把人心这件事情照顾好了，那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嗯哼，
那其他的事情我都不想要再多碰。
嗯，而且你讲到这个庙工这一个任务哈，庙工这一个工作，你当初去应征的时候，好像他们在给薪水的部分是蛮有趣的，对不对？
对，就是可能去是一个，它有个基准线，
嗯、uh-huh、哼
啊，就是我们录不录取会是醒杯来
用把杯，
对，然后薪水就是在从基准线上用把杯去做增减，比如说我们要往上升还是往下降，
嗯
啊，看是哪一个醒杯，那往下降是要调多少钱，就是。一杯
都是用杯的，
对对对。
那这个杯你会当场看到吗？还是他就当着你的面在杯？
是我答应要来这边上班前，他们自己把杯完再跟我说我的薪水会落在哪里，看我接不接受
啊。然后你那个时候是上涨还下跌？
我下跌的，
好惨。然后，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为难人呢，因为他还跟你讲说，这是神明决定的，你接不接受？
不过，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社会新鲜人，所以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啦。
那你刚刚说哈，你在国这个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帮人做这个动作。所以你在大学的时候跟同学就说你有这一份的能力吗？
他就是有一连串的事件，然后因为在大学做介绍的时候，大家都会讲到说呢，兴趣或者是专长是什么。
嗯，
那我就提到我可能就是本来就是一个长期会蹲在宗教场域的人，
嗯哼，
所以有些民俗的问题可以来寻求解决。
嗯，
那刚好在某些事件，他们有点处在一个痛苦或者是彷徨的状态，我就会主动问说有没有需要帮忙，我们来看神明要怎么指示我们去排解这些问题。
嗯哼，那你有没有遇到那个跟你宗教不同的流派，他可能说不需要？
不需要的倒没有，倒是有人是 不同宗教寻求他，就比如说他是基督徒，但他想要收金，因为他可能食不下咽，或者是不能好好睡觉很多天了。
对，试试看。
对，然后他就来尝试，那后面就解决他的这些症状。
哎，其实人家讲说台湾人哦，都信什么？然后人家就说台湾人都信灵的那个。
嗯，
我觉得台湾人的包容力倒是挺强的，就是说，我不会说我今天我信了佛教，我就排斥天主教啊，我今天信天主教，我就排斥道教。其实不会，像这一次我看这个全民疯妈祖啊，哎，也有很多是其他宗教的人也在那边跟着一起走，哎，
因为那个在那个当下的渲染力是很强的，就是像现在正走进南投县嘛，也是一个很百年难得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妈祖是海线的人，但是200年来从来没有走到这么山的地方。
是，
那现在正进行走到南投县境内，是好像200年来第一次。
嗯哼，那你以一个这个灵修者跟一个庙公来看台湾的这些宗教蓬勃的发展，有的时候感觉又有一点好像商业化了。但是你觉得应该是好还是不好呢？
嗯，我觉得它有点就像是民俗版，就让它自由发展，这个其实就是民间的一个一根活跃。那很多人就是刚好就是，其实宗教版就是一直在商机版就无限，
嗯哼，
也算是让很多小老百姓有就是生存的机会。
对，至少我们还没有到像中国少林寺那么商业。
对
对，
要提醒大家，就是要提醒大家，是很多公庙都有注册版权或商标权，大家要留意，就是不要误用或者是盗用了。
你说台湾吗？
对，就是公庙可能像粉红超跑，就是妈祖的教子是也有注册的
啊。
那像大甲镇南宫的那个五指山，就是它教子上面有黄金的五指山，
是
也有注册商标，所以大家在使用设计或制作检验品的时候，就要留意这个使用。
哦，不要想那就神明嘛，我拍照我就 copy， 然后直接 ChatGPT 帮我修个图就上去了。
对，就是现在大家会踩到这个智慧财产权的一些地雷
啊。那你刚刚讲到说你在做这个庙工的时候，你有没有常常遇到一些信徒，他可能有一些行为啊，可能比较容易是错误的？像我以前不知道，就是说如果你身上有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啊，就是进去从右边进，啊，出来从左边出来，然后不要再从，为什么从右边？因为右边的话，他又回你身上了，他会在门口等啊，这样是有这个说法的嘛？对不对？
对，
那
就是我们要龙进虎出嘛。
嗯
嗯，
那
然后就是大家就是这样子，就是趋吉避凶。
对，那有没有什么大家会常犯的错误呢？
常犯的错误啊，基本上现在就会是看大家个案状况，因为有时候神明也会包容大家的一些误解或者是盲区。嗯。